抓捕风潮鹏。这风潮鹏啊，有个外号叫小鬼儿，啥意思？这小子比精的都精，所以抓他也不是那么顺利的。负责抓捕他的侦查员一路兼程赶奔湖北。天帮黑的时候，侦查员到了随州，一路之上竟是下冰雹了。这冰雹那大小像鸭蛋差不多少，让人撕心裂肺，感到害怕呀。那说砸死人就砸死人。好不容易过了冰雹区，却下起滂沱大雨，就像天漏了相似，那雨一个点的往下下。侦查员们就冒着这大雨去找这个老四，因为他现在还不知道老四叫冯朝鹏，那是咱们事先给做介绍的，所以侦查员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只知道他在北京开有一家一元店。据王庆红交代，他与老四并不熟，此前也不认识，看来他说的话也是真实的，只有求助于当地的警方啊。所以随州的警方立即行动，是全力查找。不久下面反映上了一个情况，有一个叫冯朝鹏的人在北京开有一家什么一元店，而且最近刚从北京回到家中，在家里确实他排行在四，所以人们都管他叫四儿。如此看来，此人有重大嫌疑，有可能就是那个湖北老四。侦查员决定前往冯朝鹏家所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对冯朝鹏进一步做调查。警方开的是切诺基，沿着崎岖的山路翻坡越岭轰鸣而行。哎，到这一看呢，冯朝鹏他们家所在的这小山村是一派清幽，处处显出安详静寺的景象，让人难以想象恶人可以出自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呢。到了冯朝鹏家中，家人告诉冯朝鹏啊，到村外买东西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就在冯朝鹏的家里，侦查员发现桌子上的有一部V98 型手机，与死者失踪的手机非常相似。冯朝鹏就是湖北老四，应该确定无疑了。但经缜密的考虑，为防止惊扰其年迈的父母，侦查员起身在村口路边等着他。哎，等啊等啊，大约过了20分钟左右，冯朝鹏回来了。埋伏的侦查员是一拥而上，头一句话就问他叫什么名字。我叫冯朝鹏。老四是谁？那是我，我排行在四。就你了，咔吧扣上了。2003年6月12日，也就是案发后的第28天的凌晨2:30，犯罪嫌疑人冯朝鹏被押回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大案之追。至此，制造着这次特大杀人案的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归案。据那个李斌交代，李斌说呀，我的原名叫惠玉波，我知道警察开始查这件事，我没想离开北京，我不跑是因为这么多年了和警察们打了不少的交道，都躲过来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算是打个擦边球吧。我知道我早晚会有这一天落到北京警察的手里。那个大林子也叫李梦林的交代，当时聊天说没钱，上哪儿弄点钱去呢？一个说，我就说可能乐园洗浴中心的老板手里头有2钱，经过我提议的，李斌就同意了。我们事先也没怎么太详细商议，当时也没想杀人，其实我们俩办也能行，就是怕认出来。后来呢就找了俩帮忙的，原来我们也没想杀人呢，结果被人家认出来了。这一认我们一看坏了， 不杀人灭口，恐怕引来大祸。所以李斌提议做了，我也同意了。就这么的，我们下了手。总之吧，他们把所有的细节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全交代了，不交代也不行啊。2003年6月12日，515乐园洗浴中心杀人案终于告破了。回忆整个案件的侦破，有一件事似乎非常值得一说。这件事说起来真好像有种宿命的味道，可能有人说是迷信。王军后来经常感叹，他说直觉和人的精神空间，甚至梦境中出现的某些现象，是否真的具有有形的价值，这个事儿啊，我也说不清楚，只有找专家心理学家前去研究了。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有第六感官，亲人之间可以啊互相传递生命和命运的信息。这个案子仿佛还真就是这样。那是在查访受害人社会关系之初，专案组走访李培南的哥哥李培东的家，了解掌握李培南生前的社会交往情况，以确定侧重目标。尽管此案受害者众多，但对案犯是冲着李培南来的，就这一点上，当然这是侦查的重点。李培南的哥哥介绍了他弟弟，生意上、为人上通情达理，对任何人都非常友善，也提供了弟弟爱去赌博、玩牌，他的牌友状况十分复杂，并一一描绘了其牌友的人品、性格。侦查员们没说话，都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坐在旁边李培东的媳妇儿似乎惊恐未定，目光呆滞。有人问他，你觉得这些人当中可能是谁干的？刚一提这个问题，不料那个女人似乎真的有点神志迷乱，她也不管别人问的她是什么，她就惊叫着说，我做了个梦。女人的直觉往往是胜过男人的判断，就在王军多年的办案实践中是屡见不鲜，所以王军就打断了旁人的话，叫这个女人接着往下说。李七急急忙忙的讲述，说他13号那天夜里做了个噩梦，他肯定的说，凶手我看见了，是一个剃头的，因为他说梦见了一个剃头的，拿着剃头刀满街杀人，捉一个抹一个，他在梦中还见着他弟妹也站在路边看，好像是看发生的事情。突然弟妹跟他说，我死得好惨呐、杀我们的是一个剃头的，那帮凶手全在一个坑里待着呢，警察一时还找不到他们。弟妹还跟我说，可怜我的孩子都成着孤儿了，今后全指望着你了。一下子他在梦中被惊醒了，结果就是那天的夜里，他家小叔子两口子和那么多人都被害了，孩子真的成了孤儿了。侦查员问，那个剃头的你认识吗？李七回答，面熟，但是想不起来。侦查员宽慰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要太伤心了，等我们抓住凶手为你们报仇。此时根据王军的指示，摸排的重点之中就有街头的发廊，您还记得吗？为什么王军指示侦查员这条街上做买卖的都给我查，主要是发廊，也可能是根据那个梦境而来，而凶手正是开发廊的剃头人。最值得一说的是，凶手全部落网的地点正是在另一个洗浴中心的大池塘里，那个大池塘以形状来说就是一个大坑。当时王军得到确切情报，得知李斌、李梦林 正藏身在丰台区毛喜玉中心，立即调动刑警直扑现场。王军在发布命令中强调地说，一刻都不能停，坚决给我抓住这两个人。结果果然，这个李斌和大林子正在水里的泡着呢，被警察抓了个正着。这似乎啊，与那个女人梦境之中有点相似。说起来也奇怪，因为王军急了，让他们赶紧捉拿凶犯，警察一着急忘了带手扣子了，所以抓捕这俩凶犯的时候怎么办呢？临时把那床单撕成条，拧成绳，拿那个把俩人捆了个结结实实带回来的。你想一想，案发现场死的那七个人都是把被单撕成一条一条的，用这条条把他们捆起来的。结果这俩凶犯被抓也是被布条捆起来的，冥冥之中怎么这么巧合呀？所以说起这事儿呢，似乎听上去这没迷信，但是究竟这个事怎么解释，那就得留给专家和心理学家了。单说到了6月8日，北京首次迎来非典新增病例为零的记录。6月中旬，北京继续保持非典新增病例为零的记录，出院病人也在慢慢增加。6月23日，北京收住住院的非典确诊病例仅剩下46人，已全部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取消旅行警告和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的条件。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旅行限制的警告，并将北京从 SARS 名单中删除，噩梦终于结束了。咱在这部书开始的时候说过，王军从警40年，破案达上万起，要说每个案件咱都讲一遍，时间恐怕有限了，咱是挑重点的，点点滴滴说了一些代表性的案件，还有些大案、要案、奇案不便公开说，这是为什么？因为有特殊的原因和背景。总之，王军破案上万起，缉捕着形形色色的歹徒、凶犯、罪犯能达数千人之多。由于职业的特殊性，王军不可能有多少出镜率，但在圈内他却威名远播。这啥原因呢？你想一想，职业不一样，他是刑侦总队的总队长，他老频频露面，频频上电视讲这个说那个，那些罪犯一看啊，这人叫王军，走到街上认识了，对破案带来诸多的不便，所以王军不愿意露面，能躲就躲。他跟那明星截然相反，明星那是经常露面，上电视上广播，有的明星有一段时间没露面怎么办呢？还在网上炒作，找些借口也得露面，也得扬名。咱举个例子说，有很多大案、特案、疑案就王军给破了，罪犯终于落入法网。有的时候那罪犯就问，谁破的这个案子？王军。要一听是王军破获的此案，连罪犯都心服口服，点了点头，哎，栽到王军手里我认了。哎，从这句话当中就看出来王军的威望有何等之高。有道是抬头三尺有神明啊，此时此刻王军就是打鬼的钟馗，护法的天师，是平安的守卫者，是社会主义的化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军已经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名字，至少他代表着首都刑警总队的全体， 代表了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保障力量，对犯罪分子有极大的威慑力，响亮的名字。领导刑侦总队这样一个精英汇集的团队，让下属们信服，同心协力做好工作，完成好任务。王军他做到了，凭着从警40多年的工作业绩和经验，凭着对刑警职业的理解和忠诚，凭着超于常人的性格优势和职业操守，勇敢、坚韧、智慧、冷静，以及淡泊名利、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对下他得到了刑警们的拥戴，对于上他获得了多次上级的嘉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荣立个人1、2、3等功各一次，集体1、2、3等功20余次。2002年7月30日，王军被授予首都劳动奖章，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是党和人民对王军在这40多年的从警生涯中，打击刑事犯罪、威慑敌对分子、维护首都的社会稳定、保证市民的安居乐业所做出的特殊贡献的肯定与表彰。人们都说四十不惑，更何况40年的职业经验，干了一辈子刑警的王军，如今身处领导岗位，又上了年纪，干工作就凭着丰富的经验拿出指导性意见，或者传达工作精神，做出工作指示，也算是尽责尽职了，再不必亲自出马了。但对从警一线走过来的王军，仅仅这样做他不会踏实，他停不下来。比如王军有一个习惯，就是上班早到，下班晚走，有任务的时候没日没夜的干，多是个通宵不合眼是常事，即使最常规的工作日，最平安的状态中，王军下班的时候也要在办公室拖一拖。他说真是年深日久改不了了，除非有事，他总要在屋里待上30多分钟，那心里好像就怕自己一出门正在回家的路上，后面有情况发生，自己不能及时到位，耽误了工作。这种习惯性的警惕和自律，敦促的事必躬亲，不敢懈怠。现在王军已经退休了，但是他的心还没有离开工作岗位。他明白，即使有一天党需要他，群众需要他，他还要拼尽老命赶奔前线。现在说起来，王军感到一件遗憾的事儿，就是对不起他的家庭啊。他早就结婚了，有一儿一女，可是他的一生当中对家里没有尽到一个家长的责任，千斤重担都担在老伴儿的身上，对子女抚养的责任也交到老伴儿的身上。王军曾不止一次的想过，等一旦有一天自己退休了，闲来没事儿，好好把这些事全都弥补上，好好陪陪老伴儿，好好培养培养子女，尽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另外王军呢也有个人爱好，人嘛都有七情六欲，谁没有所好啊。王军爱惜收藏，爱惜集邮，没事的时候还爱惜去钓鱼，他觉得钓鱼是最高雅的一件事，从繁乱的工作中跳出来，静静的一条鱼竿，一个老人往石头台上一坐，何等的清闲呢。但是这些事情很难达到。就拿机油来说，家里有好几箱子机油，而且相当珍贵，丢了什么少了什么他不知道，他没有那个时间去进行整理。他还有不少名人的诗词歌赋，有不少名画古画，还有些名人都给他题了词，他也没工夫整理。王军跟同事们说， 等着吧，将来离开岗位了，有了时间了，再逐步的整理吧。可见王军的心都在医生守候，守候什么？他要守望平安。警察的工作永远不会退休，即使有一天真退休了，他的心也永远不会退休。但是使他最满意的是，在他的手下，这些年轻人经过常年的锻炼，一个个虎虎生生，也是破案如神呐。看到他的下属进步的这么快，而且在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坐上了领导岗位，他感到无比欣慰啊。这就叫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替旧人呐。但愿刑警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犯罪率越来越少，王军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另外，王军呢是比较谦虚的一个人，尽管他露了脸了，他出了名了，但是他没忘了上级领导和他的下属。正是在上级领导的正确指挥下和支持下，正是在他的下属拼搏进取协助下，所以许多棘手的案子一一告破。人们常说，多么好的红花也得有绿叶配着，孤家寡人是一事无成。王军对他下属是念念不忘啊，希望他们个顶个都是神探，希望他们立下丰功伟绩，青出于蓝要胜于蓝，这是他最大的期盼。方才咱说了，有一首诗王军呢一直珍藏在心里，诗里写出来像他这样刑警的心声，写出了他们的深情，那是伴随着一生中每一次守候的最美丽的旋律。诗中写道，我等着不管明天是什么，纵然有许多痛苦许多难过，远远的望着你安静的生活，默然守着心中无悔的承诺，我可以什么都不说。或许我们曾无数次的擦肩而过，我的笑容你可曾见过，我的名字你是否忘了，但是我的话依然很真，心依然很热。